天方夜谭，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。
很多武侠小说里的女性恋爱脑，我记得你还推荐过一本书叫《大脑传》。我想问一下，你能不能用脑科学的角度解释一下什么叫恋爱脑，是吧？什么叫事业脑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
我们今天对很多脑科学，过去叫神经生物学的理解，还在比较早期的阶段。但有一点我们很确信的，就是激素，因为激素作为一种我们叫荷尔蒙，翻译成汉语而不是音译的话就叫激素。激素这个因为比较好测量，那么激素它本身来讲对于我们各种情绪的影响是太大。其实恋爱的过程中我们会产生多巴胺嘛，比如说吃巧克力你会产生，恋爱你会产生，它奖励的是一种刺激。多巴胺一旦多了，可能就会让你出现一种特别甜蜜的状态，比如说情人眼里出西施，看他怎么看都好看，你可能感性的就会战胜了理性的那一面。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说的你可能进入到了一个恋爱的状态。我们每个人如果有过甜蜜的恋爱的时候，都会经历过那个阶段，看你一眼就脸红，手碰一下如同触电，晚上回去朝思暮想。至少我有，没有我觉得那他可能是心如止水，这个咱比不了啊。事业脑呢，是我们说他奖励的是成就，比如说运动或读书，他之后呢也会通过我们的大脑啊，能给你一些比较有用的激素。这里我们说的主要是内啡肽类的物质，和多巴胺不一样，它不是一类物质，它是一类类吗啡的物质。同时呢，它是内源性的，就是自己给自己的。那在这个过程中呢，实际上你要去做一些努力啊，看书啊，运动啊，它更像是对你的一种激励，而不是刺激。所以我一直在讲，我们要活在一个内啡肽的世界里，不要被多巴胺去诱惑呀。
恋爱脑不用治。我觉得恋爱和事业它真是不矛盾的，金庸女性的经历就告诉我们，是吧？我觉得恋爱脑和事业心它不矛盾。我怀疑这个尹烨老师他看书一年看200本，他就是用谈恋爱的劲头他在看书。
我主要看的是我这个领域的书，主要是看生命科学领域的书，所以其实你专门的看一类书的时候，你会看得很快。但你比如说你让我看一本别的书，我也会很慢，所以没有办法，我这也是职业病啊。你不看文献，不看书，你就不可能给大家传授最多的知识。如果此刻你讲述的知识它是没有争议的，这个知识就是旧的。只有你讲的知识是有争议的，是有启发性的，这个知识才是新的。所有的科学在此刻都是不完备的，科学天然是要被证伪的，科学都是有限真理或有效真理，没有任何一个传世的科学理论在当时是被所有人所接受的。所以归根结底是在于是不是你有足够的科学的思辨精神去接受它。那么你必须看文献，必须看书，而不是抱着教科书。
有时候一个物理学家讲星空讲的比文学家更美，对吧？有的时候一个诗人他的生命历程比总统更励志。所以我们大家真的，我们大家不要去禁锢了啊，觉得什么是智慧什么不是，真的不是这样啊。
我也想特别加一句啊，雷磊就在你这个地方，不要认为只有科学能解释世界，存在就是合理。所有的学科，艺术、数学、音乐，他们都能解释世界。大家说数学和科学有关系吗？数学不是科学，因为科学是可以被证伪的，数学严格意义上讲是可以被证实的。所以某种程度上讲，想用科学的方式去解释一切，简单的相信当下的科学就是无神论造神。因为科学是一定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我爱我师，然后我更爱真理。